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5月10号，公元2003年7月9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中国政治评论家谈北京发表的藏台新白皮书，西藏自由运动发表关注北京2008年奥运会报告，中国近1亿人口没有获得医疗服务。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大纪元网络消息，中国民意人士、旅居美国政治评论家林宝华日前发表了一篇文章《曲解历史和吹嘘的现状：新疆的历史与发展白皮书》透视。文章说，北京对发生在中国而引起国际关注的分离主义运动，以往是用简单的谩骂和抗议作为挡箭牌，这几年来因为奢谈全球化，不能不用一些说道理的办法，虽然他的道理是极尽歪曲说谎和偷梁换柱的能事。北京已经先后发表过有关台湾和西藏的白皮书，因为台湾从来没有给中共统治过，分离已经是铁一般的事实。而西藏的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流亡印度已经40多年，并且成立流亡政府，有了很大的国际影响，北京不能不与之进行沟通和谈判。新疆的东土厥斯坦分离运动是北京第三个头疼的问题。在前年911之后，北京借配合美国反恐的机会，妄图把他们的反抗运动全部打成恐怖主义活动，有些达到了目的，有些则没有。为了乘胜追击，尽管非典型肺炎在北京肆虐而恐怖当头，但是中共却趁国际注意力放在非典的时候，在5月26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新疆的历史与发展白皮书，并在28号由新华网刊出22000字的全文。文章说，观看北京这份白皮书，虽然洋洋大观，但是同台湾、西藏的白皮书一样，都是中共当局为了证明自己统一的合理性而充载大量的资料，但是如果稍微尊重一些事实，也不难看出中共对历史的曲解和对现状的吹嘘。因为有些资料似是而非，有些资料即使真实，但是引出错误的结论。林宝华的文章中说，中共鼓吹统一的最大依据是某某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但是中国自己都没有办法解释，所谓自古以来的古是从哪一年算起，算不出年，算哪一个世纪也可以，为何说不出，还不是这种说法本身就有问题吗？新加坡自古以来就是马来西亚的领土，1965年宣布独立，东帝汶自古以来就是印尼的领土，去年也独立了，还有科威特、捷克和斯洛伐克等等，都是上一世纪或本世纪从华自古以来的版图而宣布独立，可见自古以来并不是统一的铁定依据。林宝华的文章中说，如果从历史上来看，新疆的历史更是汉族入侵的历史，当地原来民族繁多，后来才逐渐的被称为土厥。林宝华的文章中说，新疆在1931年、1933年和1944年都发生过叛乱，其中1933年在克省建立了东土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1944年在伊宁成立东土厥斯坦共和国。这些分离主义活动后来也都遭到失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因为极左政策，使分离主义活动死灰复燃。90年代后声势更大，以致中共要以恐怖主义为名，在国际上将之孤立，并且出版这本白皮书。同中国的其他地区一样，政府资源的投入给掌握权力的贪官污使提供腐败的资源，所以新疆的贫富分化就表现在维汉的分化。当然维族中也有受益者， 那是极少数，而且必须是当局认可的，否则就如著名的新疆富商热比亚被当作政治花瓶，全国政协委员一旦发现他有离心的倾向，便说他有财务问题，连同政协的职衔也被剥夺，最后判刑。林宝华的文章中最后还说，中共在白皮书中所鼓吹的宗教信仰自由和民主自治更是谎言。首先是民主自治，那些自治区的维尔组领导人只是中共用来点作自治的政治花瓶。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新闻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大珍。西藏自由运动发表关注北京2008年奥运会报告，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详细报道。
设立在英国的西藏自由运动发表了一份关注北京举办2008年奥运会的报告，并在前天发布的新闻声明中强烈呼吁国际奥委会就中国政府严重践踏人权的状况给予制止，同时指出国际奥委会在过去一年中对中国政府无视人权的严重问题所进行的监督没有做到实处，反而越多注重与中国的关系，特别是中国政府官员在西藏和中国其他各地区严重践踏人权、打压政治异议人士等这些令人担忧的问题，奥委会应该做出理性的表态。西藏自由运动发表的报告中有一章节详细陈述了有关中国非典型肺炎疫情爆发后中国和西藏境内的自由，特别是新闻自由一直受到压制，中国政府严重违背了曾申请奥运会主办权时给予一定新闻自由的承诺。在非典型肺炎泛滥中国大部分省市地区时，中国政府极力压制媒体报道实情，此举足以证明北京完全失信于先前向奥委会承诺的有关决议。设立在英国的西藏自由运动反抗北京举办2008年奥运会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奥运会运用反抗呼声促进中国政府改善极度恶化的人权，允许媒体记者充分享受新闻自由，同时呼吁奥运会资助者能够以改善人权为目标进行投资。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根据中国官方中新社昨天报道说，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教授胡安刚最近撰文认为，中国尚未实现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的目标，还存在大量的健康贫困问题，其主要表现为有近1亿人口没有获得医疗服务，3000多万贫困人口得不到及时的医疗服务，全国有近20%的农村县没有达到2000年的国家制定的初级卫生保健标准。胡安刚还指出，中国的人均医疗卫生支出水平低于世界人均水平，由于城乡差距和地区的差距，健康贫困问题在中国中西部地区尤为突出。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德杰美德拉为您播送的旅美西藏知识分子达拉贾撰稿的善意背后的阴谋。
如果达赖喇嘛没有了，西藏问题也就不存在了，因此他们在很大程度上采取了毛泽东对西藏问题的看法，只是所应用的手段不同罢了。于是江泽民政府对西藏采取拖延战术，同时以铁腕和高压政策来协助实施，对整个藏区的全部寺庙和每个户口进行了清理整顿的运动。这种极其原始而愚昧的政策，是从寺院和普通家里清理达赖喇嘛的照片开始。正如一名和尚所说，你们可以把达赖喇嘛的照片从寺庙里取走，但是你们永远也无法取掉西藏人心中的达赖喇嘛。 这是中共开放宗教自由以来对西藏宗教进行的第一次全面镇压。西藏人民每天生活在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中，稳定压倒一切等的强硬政策路线下，时时刻刻处在高度紧张恐惧的状态中。中共在西藏实施的就是恐怖政策，任何人敢在政治上有一点不同看法，就会面临人身安全的危险。没错，拖延对西藏的确很不利，拖延一天，西藏就面临着多一份被同化和灭绝的危险。然而中共也不是受益者，他不但在拖延着最好的机会，而且在酝酿着更大的爆发。1998年6月27号，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中国期间，江泽民在新闻发布会上主动谈起达赖喇嘛的问题。江泽民说，如果达赖喇嘛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的合法政府，谈判的大门是敞开的。此时的江泽民大概还不知道或忘记了达赖喇嘛于1996年8月2日在洛杉矶所公开说过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于是达赖喇嘛准备在1998年10月访美期间正式回应江泽民的三个条件。达赖喇嘛访美的消息刚刚传出，就遭到中共猛烈的抨击。中共一连串的抗击迫使达赖喇嘛放弃了原先的回应计划。11月16日，江泽民在吉隆坡亚太经合会议上会见六天前见过达赖喇嘛的美国副总统格尔，把上述的三个条件改为五个条件。新加上去的两条是，达赖喇嘛要真正放弃西藏独立，停止一切分裂祖国的活动。江泽民显然是在强词夺理，以便挽回自己的失言。江泽民非常清楚，如果达赖喇嘛发布赞同他的三个条件的声明，就很难自食其言，收回谈判的大门是敞开的说法。很明显的，江泽民是在刻意制造障碍，破坏藏中和谈，立足达赖喇嘛回西藏。有了80年代西藏代表团访问西藏时的经验，江泽民不敢怀疑达赖喇嘛在西藏人民心目中至高无上的精神权威。其次，中共一直是用武力镇压和高压政策来达到统治西藏的目的，对西藏人民的所思所想却一点不知。我们从江泽民作为一国之君却说话不算数的行为，不难看出北京当局对西藏问题的基本立场，尤其是江泽民政府对西藏问题所持的态度。江泽民执政的13年里，一直错误地认为西藏问题是达赖喇嘛个人的问题，一直采取充耳不闻、理多不理的态度，并以拖延战术来等待达赖喇嘛生命的结束，自以为达赖喇嘛的消失是西藏问题的结束。但是中共政府必须知道，西藏问题不在达仁萨拉，更不在中共所谓的西方反华集团中，而是在西藏境内，在西藏本土上。的确，达赖喇嘛对西藏问题固然重要，但是它远远不是西藏问题的全部。三个不同的时期，三个不同的中共领导人对西藏问题持着三个不同的观点，唯一的共同观点就是他们都没有勇气面对西藏问题，只是保持领土完整，抱着稳定过场。至于如何解决西藏问题，西藏问题会发展成什么样子，会产生什么后果等等的问题，则不在他们的思考范围内。
以上听到的是由德基美德拉为您播送的旅美西藏知识分子达拉贾撰稿的《三亿背后的阴谋》，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